Okay. 希望说，我应该说大家秋天好。当然今天还没有感觉到有所谓秋高气爽的，因为还是有点湿。可是呢，希望说这样新的一季，我们继续的能够在我们的主里面能够有许多的喜乐，因为知道说上帝他是我们美善的神，而且他是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就知道每次我们说以马内利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一种术语，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当我们知道说跟着新闻走的话，现在心里都有许多的忐忑。那听到之前有一位妈妈被访问的时候，她说已经心中不知道哪里能够有安全感，能够有平安。这是在新泽西爆炸案之后，这位妈妈受访问。那我们也知道说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然后他是那有主权的神，知道说我们的日子他都数算过，也都在他的手里。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的仰望神，知道说在他手里面有他奇特的怜悯，知道说虽然说现在的时刻或者现在时代不容易，我们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整个国际，我们看好像都是很多的黑暗，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在上帝手中一切都是迈向那最荣耀的那时刻。那曙光来临之前的那个黑暗也是最黑暗的，我们心中要带着那盼望来面对生命中不同的波折以及不同的高峰低谷，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我们个人还是群体，能够有神，再一次说以马内利，就知道不单单在神里面有这样所谓很明显的一种祝福，可是在黑暗的时刻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有他的怜悯。那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俄巴底亚书，所以想请大家翻开到俄巴底亚书。我们说俄巴底亚还是俄巴底亚，亚第三声，好，那我们就说俄巴底亚书。哇，有点比较难念。好，俄巴底亚书，希望说我们透过查看俄巴底亚书，我们可以看见说上帝的恩惠继续的是在运行之中。虽然说俄巴底亚书里头谈的大多数是审判，可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说原来在神的审判当中也是所谓神的恩惠，不是我们平常想说哇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想说啊上帝祝福我们，咦怎么得到了几率。可是呢，好酷，可是我想，好，没关系，如果我们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圣经。可是我们希望从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们能看见在上帝的审判之中，是他那奇妙的恩惠，希望说我们眼睛能够打开，也知道说上帝确实是要我们知道当他的己律临到的时候，是因为他彰显着他对众人的爱。属天的审判确实展现了上帝对又真又义的事情那种主动性的关注。那对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看世界以及国内各种事情的发展的时候，尤其夏洛特又这么靠近，我们说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在神里面他一切都看着，他一切都关注着，而且在上帝的审判他是会随着他自己所命定的时间临到。那在属天的审判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对那又真又义的事情其实是不单单是站在一旁观看，反而他有主动性的参与在其中。那我们习惯性的听说啊，一个人生命要快乐，而且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你不要论断我，圣经里面说不可论断哦，不可论断人，讲得很清楚哦，你不照圣经你论断我怎么可以，你 可是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再看一下圣经，知道说这种的论断呢，所谓圣经里面所否决或不允许的论断，不是一种用过聪明用着神的智慧来作为一个辨识的一种论断。圣经里面所否决掉的论断，乃是我们所谓自命清高，一种高调以为自己很自以为称义的那一种论断。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兄弟姐妹之间，我们要有那种爱以及真理的表现的时候，是良木与刺，可是良木与刺背后还是说，我不知道有良木，我也知道有刺，而不是说哦，你有刺，可是我不论断你，所以你就没刺。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一种逻辑。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论断其实还是可以有爱和真理的表现，可是我们一定要先除去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那一种心态以及态度，才能够真正的带着爱、真正的带着真理去接触他人，并且是要以希望说每个人能够走在神的义路之上，作为一种矫正的一个侍奉。所以当我们听到说啊，上帝有这样一个属天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又要说上帝的恩惠也因此这样的一个审判临到，我们要想说好，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先知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所有的国家，就是列邦，尤其是以东国，有他那权威性、可怕性的一个宣告，因为审判即将临到，并且从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审判确实是临到了这些国家。那因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属天性的审判呢？因为上帝本身他是公义的，他对于那又真又义的事情他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会看到那不义的，他会看到邪恶，他会主动性的参与在灭绝邪恶的这样一个整个大功之中。同时间，当我们听到说上帝的审判临到，有他的恩惠随之而来，或者说同时间产生的时候，那是因为上帝借由俄巴底亚先知要告诉众民说，只要你是神的子民，上帝必有他的安慰以及他的复兴领到神的子民。上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宣告，也就是在审判上有这样可怕的宣告，是因为他爱着他的子民。那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先看先读一遍俄巴底亚书总共21节，我先念单数，然后请会众念双数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你虽如大鹰高飞，在禽兽之间打我，我必从那里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
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
你向西中两个行草包，修水地遮盖人，
呀，突然间我的乱的，好，对不起，因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
对，
对吧？
对
，OK， 好，对，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头，归到你头上。在锡安山上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成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大国，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水泄，我必将他烧焦和烈焰，以扫家必如圣城。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全然的一个生命，且是一种永恒的生命，能够认识神。我们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公义之中，我们能够欢喜雀跃。求神你教导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称颂你那公义的审判。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说你属天的审判是因为神你对你的子民有你的恩惠，但愿我们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神，并且你主动性的关心什么是又真又义的事情，你伸出你的膀臂来保护你的子民，也因此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密的来敬拜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并且相信，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虽然说奥运会已经闭幕礼已经超过一个月，可是我们在其中有一些新闻相信还是历历在目，至少对我小弟本身来说，我想说哦，这两个事件呢，在这一次的奥运其实还算是蛮凸显。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说，再回想哈，女子4x100米接力赛的时候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情，这是真的是很罕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参与跟并且见证了历史的一个时刻。那我们知道说美国女子队4x100米最后得了金牌，而且还跑出了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二快的成绩。上一届他们破了世界纪录，今年呢他们跑得非常快，可是他们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参赛。因为之前在预赛的时候，如果大家不知道，他们有吊棒，可是这吊棒呢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我以前参与是在田径队，那真的是这么在 从高中一直到现在，我想说，哦，我从来没听过，就是说有对手是从第二线，因为起跑的时候手会伸过界，然后把你的棒就是影响到你传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真的是很痛的，因为我们的速，因为那个起跑的速度很快。那我们如果看那个视频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那个美国的选手 Allison Felix 他真的是很受到影响。那感谢主，世界上还是有公义，虽然是有罪，可是还是有那样一点的公义存在。那他们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他们能够起诉，我也不是起诉，也就是算是起诉吧，就是说对不起，可不可以让我们因为受到影响嘛，所以不应该是罚我们不能够参赛。那最后他们你可以看见说，他们就是单单这样一队去跑四乘一百米，其实这很难，因为往往你跑四乘一百米的时候，你需要对手的速度来让你知道说你有到底有多快，你的进度如何。那你完全是与自己来竞争的时候，你完全很难知道说你的速度是否能够让你能够得到进入决赛的一个成绩。那我们想想说，如果他们这一队美国队起诉，然后说我们有那样一个rights， 我们有那个权利，我们可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对不起，这OK， 那如果评审团说，哎呀，你这美国队哈，你历年来你都参加了决赛，那你就好心一点嘛，你就让那些好像中国队这么可怜，最后就被淘汰了，对吧？因为成绩不够好，对不对？他本来刚刚好进了决赛，你看现在就是因为你跑出了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这一队没有机会能够所谓光宗耀祖吧？那你美国队就索性就放弃让他们参加一次。你觉得说这样，虽然说听起来很慷慨，可是同时间你会觉得说好像是有点不太对，有点不公平。那同时间呢，如果你想说评委直接说啊，算了，我们这个你的起诉其实是没有根据的，那我们也不想要，因为奥运会太忙了，我们不想要理你这一件事情。那作为观众的，我们看，如果我们知道说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心里应该还是觉得说这不对，这不公平，心里有一种公义的那种火开始慢慢的燃烧，尤其是说我们又是美国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我们大美国。好，所以这是一件事，四乘一百米。那第二件事当然更加的醒目，也就是所谓被持枪抢劫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说这些选手呢，他们被禁赛有一段时间，受到了惩罚，美国奥理会的惩罚。那当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巴西的治安确实不是很好，那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奥运来向世界展示说，他们其实已经很努力的将整个市容、将整个治安能够整顿的好。那你突然间有这样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运动员站出来说，有人指着枪抢劫我们这样游泳队的一些选手，那当然是对巴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最后我们看见说，原来这都是一个谎言，是为了要遮盖自己的一些丑事的一个谎言。那你想说，我们说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所以 Ryan Lochte， 你不要去讲他，他反正就是这样。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对的吗？还是最终一种所谓的判决还是需要领到？最后的后果是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之前所谓辨识善与恶之间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一种职责，我们还是需要去执行的。所以透过这两个 例子，希望我们能够其实知道说，现今或许常常听到说你不要论断我，可是这一句话讲得太简单，因为它完全就是否定了在论断之中其实还是带有爱、带有恩惠的这样一种元素。我们常常说不要论断我，或许是为了自我保护，因为明明已经自己知道说自己犯了错，然后还要被人家来讲，这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论断人，确实是出于好意，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的去理解对方，需要理解整个情况、整个发生，才能够做出一个判决。否则的话，像现在网上很容易，你一看到头条新闻，马上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评语说啊，这个人怎么样，糟透了，现在 Angelina 跟 Brad Pitt 分手了。就很多人开始叮叮当讲了很多事情，可是当事人到底怎么样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不要论断人有他的用处，可是如果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这样整个这样完全的实践的话，是带有危机。尤其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听到神你有审判，你不要论断我，你不可以论断我，我们知道说不可论断人，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其实会产生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危机。当我们说 很片面的说不要论断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同时说一个人不要有理解能力，一个人不要有辨识能力。那这样的人活下去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这两个例子之前提到的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作为一个做出一个一个判决是有它的时机，是有它的用处。那不管是针对像运动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际甚至是在我们本地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在人心所高喊的是我们需要一种公义。因为当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对于处在那不公义之中的人有一种完全的一个解放，不管是心中的熬痛或者是苦楚，因为有那又真又义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公义审判临到，使得人的心能够重新的从这样一种枷锁释放。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有邪恶的事情，可是有公义的审判并且后果的时候，人心中自然的会产生对生命的一种盼望。如果在我们人依旧有罪的情况之下，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并且能够做出那又公又义又真又实的审判，那来到我们至高的神更不是如此吗？神如此的完全的时候，他如此的有怜悯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一个判决完完全全的是为了要释放那在不公义之中在受苦受难的他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进入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希望说虽然说这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属天的审判是多么的美丽，因为他展现了上帝那主动性的一种关注，他关注的是那又真又义的事情，不单单是为了要他的子民能够带来，为了带给他子民那样极大的一个安慰，同时间也要带来整个人类所谓在公义之中的这样一个和平。那我们先看第十到第十四节。第十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不是坐视不理，或者说完全是漠不关注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位神。这尤其在古文明之中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在古文明时代对神的了解是神是那高高在上的神，确实没错，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确实没错。 他有毁灭的能力确实没错，可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对人类整个发展的关心。可是在这里，俄巴底亚先知告诉着众民说，你们错了，真神是确实关注他所爱的创造物，也就是其中包括了就是人类。那以东国所做出来的这样一种暴行，则是上帝借由俄巴底亚先知要告诉众民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上帝的眼目没有离开以东国，上帝的眼目也没有离开以色列犹大国，虽然说他们背叛了神，甚至上帝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列邦。所以上帝是一个亲近人类的神，并且是关注着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之中所产生的邪恶以及善，所产生的不公义，以及所需要得到的一种平安以及公平。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决断。这里上帝一开口说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有经过思考，这是有根有据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因为心中爽或者是不爽，凭着他自己的情绪来决定事情，乃是他要告诉众民说，你现在要看，你现在要了解我接下来要给你的一个解释，为什么审判将会临到以东国，甚至临到万邦。所以上帝是一个有理智，是有理性，是有理的一位神。这里上帝说，以东国向兄弟雅各行强暴，这里我们看到以东国所犯的罪是双重的。第一，已经行了恶，是强暴，也就是说有那非常暴力的事情，有流血的事情，有非常残酷的事情，这是在所谓行强暴之中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景象。那这个所谓强暴的事情，不单单是行在所谓我们觉得 OK， 如果你是坐在你的敌人身上，那似乎还可以了解哈。可是这个呢，是行在家中，是行在你的弟兄身上，是一个亲人。所以上帝眼中所看重的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完全的在以东人手中完全的被践踏。所以上帝说，你的羞愧必遮盖你，因为你所行的这样的恶行，所以你本来想要在列国之中所得到的那种荣耀，你会得不到，反而你会得到羞愧。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衣服的遮盖其实是为了要遮盖羞愧。我们知道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所帮助他们遮盖他们自己的羞愧的方式，也就是透过他们的衣物，而且是从头到脚能够包得好。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连要包裹他们身体的都是羞愧，也就是告诉上帝要说，因为你行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的后果，你所得到的，在众人眼中所看见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你这样做实在是太糟糕了，丢脸，而且是丢脸丢至尽。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现在上帝开始一层接一层的揭开了以东人的恶行的真正面目。第一，我们看见说，以东人虽然没有参与在实际掳掠雅各城门这样的一件恶行之中，可是他们是袖手旁观，在上帝眼中这也是恶行，因为你明明有那个能力，你应该要去参与的，可是因为你袖手旁观，代表着你其实心中完全没有对你亲人的一种爱。因为实际上帝的爱是怜悯的爱，怜悯的爱会因为看见某个情况，不单单只是心中觉得说哎呀你好可怜，而是进入一个行动的一个状态，尽自己能力去解决那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以东人没有。上帝说你竟站在一旁，所以有做有实际参与，或者是做事不完全没有参与，就像其实是跟这些外邦人同伙一般。十二到第十节，上帝继续的告诉以东人说，你觉得你没有错吗？好，你如果说你站在一旁没有错，那让我们来继续看说，你对雅各你自己的亲兄弟所做出来的恶行是什么样的一种恶行。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第十二节，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其实以东人虽然刚开始是袖手旁观，可是他们越发狂傲。这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整个他们对雅各人所做出来的暴行，其实是在心理上的一种强暴，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第一是狗眼看人低，就说你真的是活该，你也反正不配得我们的帮助，你被敌人攻打，就是你自讨的。接下来说欢乐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庆祝了，觉得说啊，这真的是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我鄙视你开始慢慢演转变成一种庆祝，这庆祝最后转变成最高峰的一个邪恶是什么？这最高峰的邪恶是所谓说狂傲的话。那狂傲的话不是说哦我比你好，乃是去耻笑，乃是很以尖锐的话去说你真的是活该，你真的是自讨，而且是觉得说你完完全全的配得这样的一种外邦人进入你的城内的这样一种残暴，也就是完全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身上。而且这个他人，我们要记得真就是你的亲兄弟，你的亲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有兄弟姐妹的，我们有父母的，我们有孩子的，有时候会因为彼此的争执觉得生气，可是要走到一个地步觉得说，如果好像如果我突然间想说我的父母被出事，好吧，我们就说出事，我的心中不能够有快乐吧。可是在这个情况我们一看，以东人是快乐的，是庆祝的，开 party 的。你想哇，你看了，你说上帝之的公义的火临到以东国，这是应当的吗？而且透过俄巴迪亚先知的非常细腻的描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惨痛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第十二、第十四节之中告诉我们说，总共有六次重复着类似遭难、被灭、遭难、遭灾这样的一种言语，尤其遭灾用了三次，这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告诉我们说，他们整个经历的一个情况是非常惨痛。那我们现在因为有我们的科技，有我们的网络，所以如果我们实际要知道说战争是多么可怕的时候，其实可以上网，因为有许多新闻报道没有报告给我们看的一些影片，你在 YouTube 上你就可以听见那些孩子的失声呐喊，父母失去孩子那种揪心的那种哭叫是没有办法形容。可是当你一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让你毛骨悚然的一种哭声，是一个非常心里绞痛的一种哭声。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因为如果我们看许多
先知所讲出以色列将要经历过的许多的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时代。可是以东人却能够听到这些哭喊，而自己心中产生欢笑，这是一个难以想象邪恶的一个情况。这是上帝在第十到第十四节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是以东人当时所行出来的恶。第十三、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不单单以东人在心理上做出强暴的行为，他们在实际身体实体上也行出恶行，因为他们伸手抢了他们的财物，也就是在人完全无助的时候，不单单没有伸出援手帮助，反而趁火打劫。所以一步接着一步，上帝越让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会有属天公义的审判临到。而且我们看第十三节，上帝是用了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对雅各人用了一个非常亲密的解释，我民，这是我的子民。也就是说，以东人，你如何去对待雅各，他是你的弟兄没错，可是同时间他是我的子民，是我所爱护，你所对他们行出的暴行，也就是对我这位神所行出来的这样一种反叛。所以我们看见说，上帝不单单是主动性的参与，不单单是有在关注着他与他的子民是心心相扣，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上帝将他的属天的审判宣告在以东国的时候，他是凭着实际情况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数算，也是说我们听了，就算在我们人这种有罪的眼中所看见的已经是糟透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在神那神圣的眼中，更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邪恶存在。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看见说上帝那公义的审判也就临到，也就是有一个行动性的审判临到，不单单是一个宣告，也有一个行动。所以让我们看第一到第九节，打底的说，完全就是因为以东有他这样一种高傲在心中，觉得说他自己是最伟大的，觉得说他在自己的眼中他能够做出最正确的一个断定，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不对任何其他的人负责任，包括了神。也因为有这样的高傲，所以我们才会看见说，哇，从第十到第十四节所带出来的邪恶，原来都从第一到第九节里面所形容出来的这样一种高傲所产生的。所以呢，针对着以东国的高傲，上帝要来使得以东国能够学会所谓的谦卑，甚至是透过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来学会谦卑。第二节，上帝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我使你，这是上帝所说的，也就是说上帝会采取特别针对性的行动来对待以东国所行出来的这样一个邪恶。而这个邪恶呢，不单单只是对他的子民，而是对神的圣洁所做出来一种反叛。上帝既然告诉了众人说，以东国到底实际犯了什么样一种罪，上帝也会针对性的对这些罪做出他的一个采取行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论以东所说的，不单单只是说要告诉犹大人关于以东的事情，乃是上帝是直接的要告诉以东说，这是我将要在你国内所做出来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虽然以东国不一定承认有耶和华神存在，可是在他自己的眼光不代表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他自己要告诉以东说，你将会经因为你自己国家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也知道说真有我这一位神存在，这些话是对着你说的。我想说，我们人活着最怕的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美梦成真嘛。那噩梦成真就是一个对心里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觉得说拜托拜托，这个梦魇不要产生。因为有时候你做噩梦醒来以后就说，哦，不是真的。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因为真的是蛮紧张的，我突然间我就是非常的真实觉得我迟到了，然后没有办法参与那个考试，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所以半夜惊醒，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可是那时候半夜惊醒以后就说，哦，我真的是还不介意半夜惊醒，只要说这个噩梦不是真的。那对于一个心中有骄傲的人，骄傲就会抓紧着一些事情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相信那时候我是抓紧着考试非常的重要，我一切的那个名誉什么都可能都是贴在这考试身上。那对于以东国来说，他们有许多他们觉得很自以为傲的事情，这里呢上帝就一步一步的来针对以东国抓紧的这些事情，觉得那个自我膨胀很严重的一些因素，开始一个一个的来解决。那其中一个，以东国觉得因为自己地势很好，加上他有军事能力，所以他觉得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够攻破我们，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沦陷，你看我多么的好，多么的厉害。所以第三节告诉上帝说着，对着以东国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这已经告诉我们说，确实如果我们去看以东国的也就是现在的约旦的地势的话，它确实是有悬崖峭壁，而且是处于一种不容易攻陷的一个地势。所以如果你居住在这样一种觉得啊就可以生活安逸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啊怎么可能，那当然我就会永远的屹立，以东国将会屹立不倒。好，可是上帝接下来就说，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上帝就给了一个没有说出来可是很明显的答案，也就是我。因为以东人所看见所放眼望去的都是在地面上的人，可是他望天的时候，他没有看见是谁造着天。所以以东人他虽然说我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可是有一位比大鹰，有一位比星宿更强大的一位，那也就是神他自己本身。所以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如果在以东国之中，那最强大的军队都垮了，都会因为看见眼前所开始别的国家开始侵略，因此自己丧失了这样一种信心的情况之下，如果军队垮了，接下来人民也是遭殃。这是上帝说，你如果你的高傲是在这其中，你将你自己的信心建造在你的地势，建造在你所谓的城墙，建造在你的军事上，那接下来上帝说，我将会让你看见这些都是偶像，这些都是没有能力来拯救你的事情，你的高傲是虚浮的。同时间，以东国也是以他们所谓智慧人作为一种高傲的一个原因。所以第八节，为什么耶和华会对以东说，到那日 我岂不从以东灭除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这样的一种所谓虚浮，他们自以为是虚浮的一个智慧，也是上帝将会解除的一个事情。那有些学者告诉我们说，以东确实是出了名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在圣经之中比如说约伯，他虽然我们不太知道说 Uz 在哪里，可是呢他的关系和以东是在耶利米哀歌当中是有提及的。那约伯的朋友其中一位也是从以东而来，可是上帝要让以东人，也就是也要让我们看见说，你的小聪明，你的所谓的智慧，你反而会被你自己的聪明所误导，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是上帝所要让以东人所看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只要我们有军事上的一些联盟，有那盟友，我们军事会更强大，加上我们的地势，我们就是无懈可击。可是上帝说，就因为你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你引狼入室，所以你让你的敌人反而能够进入你的国家，从内影响到你的国家，使得你的国家不是从外而垮，而是从内所引发的崩溃。第七节告诉我们，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这一切之中，你看呢，就是说，哇，原来都是假的。之前所谓握手，所谓在这里说一同吃饭，在古文明之中，就是代表说我与你是和好的，是亲密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假象。以东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看见，是因为他们的傲气太狂傲。所以上帝说，你心里毫无聪明，进入了一种所谓自欺欺人的一个状态。第五到第六节，上帝说，你所要得着的，因为你的高傲，因为你的残暴，你所要得着的这样一个惩罚是非常全面性的。第五第六节说，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答案是对，盗贼偷的话，他们只要偷到他们足够的就可以了。摘葡萄的，他们通常因为是人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把每一颗葡萄都摘下来。可是上帝的用意问了这两个问题是，你连葡萄都会得不到，你所有的都会被抢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第十到第十四节看到了，以东人所对雅各人所行出的恶行，也就是把他们抢得光光，所以现在以东人将要自食其果，将要面对自己手所做出来的那恶行所带来的后果。从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看见上帝是很实际的，并且很主动性的，不单单只是关注整个他子民的安危，他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他也是参与在其中，他给予很正确的一个审判，并且有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惩罚，也就是临到以东国。可是同时间，我们看见说，上帝不单单是让我们看见他主动的关心并且参与在什么是又真又实的又公又义的事情上，他不单单是参与在一个小范围之中，他的眼光是放眼着整个 所知道的一个世界。第十五到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的眼光是在列国之上，神是关注着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每一个国家的来以及去，包括了他自己的子民雅各，而他的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审判，也是同也因此可以临到每一个违背着神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身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心中有这样的一种欲望，想要自我伟大，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表现，能够来宣告自己是伟大的，甚至是违背神的时候，他们从第一到第十四节之中要知道，以东不，它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一个很显著让人一目了然，就是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的一个例子。因为接下来上帝所要说的是对着列邦所说，包括了很奇特的，包括了对他自己的子民犹大人说的。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以东人高傲，所以上帝所使他们得到的一个惩罚，也就是使他们降杯。上帝说你如何行，上帝也必如何对待你。你高傲对待，你将会吃到高傲所得到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所以看见说他们以东人如此对他的自己的亲兄弟们行出了强暴的行为，上帝也借由着他们以东人的盟友来使得以东人得羞愧。以东人如何是抢夺了雅各人所有的财物，以东人自己的国库也被抢得光光。上帝的话是如此的真实，上帝要说你看以东国他确实如此这样的行，他也因此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惩罚。上帝说万国你要看，因为我降罚的日子临近每一个国家。所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也就是上帝将会介入人自己的人民发展历史之中，并且为那些遵守神的人的生命中带来好处，带来祝福，同时间也对神的敌人带来那可怕的一个破坏以及惩罚。告诉耶和华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所谓还很遥远的一个日子。耶和华说降罚的日子临近，也就是现在是悔改的机会，现在是悔改的时候，因为还没到，耶和华的降罚日子还未到，可是他已经临近。在这其中我们也就看见上帝是有他的审判，可是审判之中也带着他的恩惠，因为他允许人能够有悔改的一个机会。他在降罚之前他已经宣告给众人说，这即将来临，你愿意悔改吗？尼尼微人悔改了，借由约拿的口所传出的那话，尼尼微人悔改之后，上帝也就收回了他要降罚的那样一个计划。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神的审判之中还是带有神的恩惠，这是因为神确实是那样的怜悯之心，他愿意介入参与，为的主要是要带来那从他而来的这样一个祝福。在这里第十六节，上帝突然间将他的焦点转向犹大国，
因为我们听久了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们想说，哦，就他们嘛，对，以东国现在你活该，轮到雅各人可能自己觉得说，啊，终于公平能够临到，哪里知道上帝十六节转向他们，对他们说话，这是一个借由俄巴底亚所写出来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手法。因为这里上帝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也就是要提醒雅各人说，你自己现在心里不要因为以东人将得到惩罚，自己现在开始就是觉得很快乐，因为你自己本身你要知道你的历史是违背神的，你是硬着脖子硬着心对待神的一个子民，是上帝有恩惠使得现在你还有余民存在，你现在还有存留着一些犹大人能够继续的生活，那是因为神他自己本身是守约慈爱的神，所以犹大人自己本身你也不是所谓什么圣人，因为你本身在我圣山怎么样喝了苦杯，也就是说上帝也实实在在的针对着犹大人自己所犯的邪恶以及罪降罚于犹大人身上，所以上帝要证实给所有万邦说，就连我所疼爱挚爱的子民，我有盟约的子民，我也会如此的公平的对待，而不是说，哦，我会偏待犹大人，然后以不公平的方式去对待万邦，乃是属天的惩罚，属天那对恶的火将会临到任何一个将自己悖逆神圣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身上。如果连犹大他自己的子民都没有办法所谓逃过神的纪律，那更何况那些完全不是在神这样盟约圣约的一个状态的子民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谁开始？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虔诚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上帝在这其中是彰显着他的公义。第十七节，听了整个一到十六节，都是喘不过气的一个审判哈，而且是一幕接幕，很可怕的一个情景的时候，第十七节，上帝现在将一种盼望带入了人的心里，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上帝会亲自出马，为着他自己本身的子民来做出一个行动，要为他的子民带来祝福。而且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在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之中形容了那么多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现在看了这个我们觉得说非常陌生的一些名词，可是我们整体来看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上帝是要非常清楚将整个地势形容出来，要让雅各人看见说上帝确实是会带他们回到之前上帝所应允之地，要知道说，哎呀，原来连这些好像已经没有救的一些地方，已经被蹂躏的很糟糕的一些地方，哎，现在有希望回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自己本身将会成为他们的掌管者。因为第二十一节刚才我们有念了两次，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同时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因为所有的事情最终将会归在耶和华的手中，让我们知道说啊，旧的已经要过去了，有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神属天的审判是为了要彰显他实实在在是有怜悯，因为神有怜悯，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所谓属天的一个审判。因为如果有真爱，有一位基督徒作者说，如果有真爱才会有判决，如果没有判决，那对于一个奴隶，对于一个受到强奸的受害者，对于一个被欺负的一个小孩，或者是被凌辱的人，被抢劫的人，任何一个受到不公义的人，那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盼望的。因为如果知道说在一个属天的审判座前没有办法去数算任何的一种暴力或者是邪恶的话，那所有的受害者将不会看见任何的公义，将会永远处在一个受害之中。那有一位从之前的南斯拉夫脱离出来的一位神学家，他说他之前会觉得说神有这怒火对神是不配的，因为神这么圣洁这么爱，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审判存在呢？可是当他经历着他整个国家所分裂以及其中所流的血，有200,000人也就这样被杀害的这样一个历史，他对神的审判有新的一种看见。因为他说对于这样一种的厮杀，上帝是如何去反应的呢？像是一个老公公或者是一个爷爷，就完全的疼爱着自己的孙子，然后说没问题，你这样做错也没问题，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上帝他会说因为我是爱，所以我才不会要审判这些行出罪恶的人，不愿意说你使人流血成河，这是没问题的。上帝会如此这样的行吗？还是上帝会以他的公义正正事事的来对待这些行恶的人呢？这位神学家他说，我之前我会觉得说神有公义，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知道说世界确实真的是如此的邪恶的时候，他说如果上帝不是因为没有爱所有怒火，乃是因为神是爱，所以才会有公义的怒火。所以俄巴底亚在这里所宣告，他是毫无顾忌的会告诉我们说，在上帝里面有那公义的审判。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有公义，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必要说自己要来履行公义，因为在经上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上帝耶和华神他自己所立下的一个应许。可是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说哇，原来上帝他还有另外一笔，另外一个手笔，也就是突如其来的让我们想说哇，原来我们现在是因为曾经发生一件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今天才得以被称为义。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同时间使徒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一般，我们借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我们要看整个人类历史的话，只有一个不公义，那也就是这无罪的成为罪，为那有罪的人而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圣的主耶稣基督为着罪人，为着我们这些叛逆的，为着我们这些不公义骄傲的，是神的敌人的而死。这是上帝最奇特的一个做法，也就是他的恩惠。确实因为我们人有罪，所以需要得到惩罚，可是上帝他亲自出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得了我们所应得的审判，使得我们能够因着他而称义，我们也免了要经历那可怕与神隔离的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以才能够从罪中活过来。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死在罪中，可是现在因为神的大爱，使得我们能够重新的得着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神的恩惠之中，不单单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乃是能够与神和好，和好之后能够活在神那奇妙的同在之中，也就是以马内利，能够有这样一个身，并且带着爱喜乐与神的一个团契。也因着神他的恩惠，使得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着主耶稣基督的公义，能够再次站立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无罪，乃是因为我们蒙着赦免。不是因为我们不应该被受神的审判，乃是因为上帝借由主耶稣的血，使我们免去了需要面对审判的这样一个后果。主耶稣常会告诉我们说，上帝有审判，因为确实有罪有不公义。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审判，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爱着我们，他要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实在可怕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光景，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反而是要进入与神美好团契交通的一个状态。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抓紧的福音，我们能够知道说，上帝确实是在我们身上行了这样一种所谓不公义的事情，也就是借由主耶稣基督这无罪的为着有罪的人死而且复活，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生命之中，我们要知道求神你在我们心中能够审核出和你喜悦以及不喜悦的道路，使得我们能够继续走在喜悦的道路，远离那不喜悦神的道路。那今天我之前刚刚有一位青年人告诉我说，今天是一个所谓结束人口贩卖纪念的一个日子，也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在祷告当中拖住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恶行。所以呢，希望说我们听了尔巴迪亚先知所宣告的，以东人其中一个罪，也就是漠不关心，甚至是不闻不问。那至少来到人口贩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恶行。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要进入要结束人口贩卖这样一个事工当中。有些人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呼召，
可是我这位青年人想鼓励大家说，我们至少能够祷告，我们大家需要在祷告当中托住这样的一个事工，这以免我们来到神面前以后我们要对神就是要对神负责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对不起，上帝真的是没有在这方面放下心思所以就借由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说，今天是这样一个祷告日，我们等一下可以花一些时间，确实是为了这样一个恶行，我们求告神有他的怜悯，并且是神的能力临到来帮助这些参与在解决贩卖人口这样一个恶行的一些同工身上。那同时间也就是当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不单单是自己灵命的成长，也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发生事情的关注，是否有带着神那怜悯的心，是否有带着神那神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实是为着你的公义而欢喜快乐，感谢神你有这样一个审判，使得说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们也感谢神你借由主耶稣基督，你使得他的公义能够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得到神你的接纳，并且有神你的同在，这是我们生命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们求神你就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真实，也知道上帝你对那又真又义的事是有你那主动性的关注以及参与。作为神你的子民，帮助我们也能够关注整个世界，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或者说自己个人的灵命发展，更看见上帝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做那来到你圣山你所差派的拯救者。求神你就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责任，也求神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有恩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愿意将这恩惠活出来，能够因为知道我们得着神你的怜悯，也让我们在心中起了怜悯之心，确实是愿意以不同的方式尤其在祷告之中能够来参与在不同解决世界邪恶的这样一些事工身上。我们求上帝你自己来帮助保守怜悯自己的子民，让我们知道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心中能够雀跃，能够有盼望。这样祈求祷告感恩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